47章的解释，经过4次的测量，弟兄姊妹，水起头到筷子骨，等一等到膝盖，等一等的腰，等一等就变成一条河。怎么从生命水到生命河？这就证明说，当基督的生命像活水在我们里，它要长大，再长大，再长大，长到一个地步，最后怎么样呢？经过4次神荣耀的测量，最后我们就怎么样，很自然的就变成了生命的河。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第4章，一直读到第7章，你就发现有4次的测量。什么叫测量？测量当然是神动了他的指头。什么叫做神迹？从第4章到第7章，刚好我们的主行了4个神迹，神动了他的指头。所以弟兄姊妹，经过这4次的测量，经过了4次的神迹，最后呢，你看见从他的腹中就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弟兄姊妹，怎么从圣灵像活水一样是一体的泉源，能够最后那活水能够从他腹中流出来？当然需要经过荣耀的测量。每次荣耀测量的时候，就叫我们惭愧。好了，所以第一个神迹就是主怎么样叫大臣的儿子活过来。这个大臣儿子很会祷告啊，他从加百农特地到了什么？特地走了很高，很一直爬上去，从海拔底下200公尺一直到海拔以上，海平面以上，到了迦拿。他告诉我们的主，向我们主祷告，告诉他说，他如果愿意的话，他的儿子病就好，因为他儿子病快要死了。弟兄姊妹，如果是神的荣耀来测量他的祷告的话，我们以为我们会祷告，但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本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祷告。那么这个人来祷告，这个人会祷告，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亲眼看见过主的大能，他亲眼看见过主能够行许多神迹，所以他有一个祷告，就是希望我们的主能和他一同下去，如果能按手在他儿子身上，他的儿子一定好了。所以请大家记得，他从来没有对于主的智慧、主的能力发生任何的怀疑。但是问题在哪里？他有他自己更好的智慧，他觉得如果我的儿子病好的话，他一定要下去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神迹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神迹的目的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当神的荣耀真的在那里测量他的，他以为他很会祷告，结果神主做了一件事，主听他的祷告，他的儿子病好了。主没有听他祷告，主没有下去。所以主说你的儿子病好了，所以等到他回家的时候，就是主说那句话的时候，他的儿子病就好了。弟兄姊妹，稀不稀奇？我们祷告了那么久，我们这个人是原封不动的，我们知道怎么祷告。每次来祷告聚会的时候，我们晓得我们要为病人祷告，我们要叫他好，我们从来没有问说，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没有的。所以我们祷告10年，我们10年原封不动。祷告什么意思？祷告就是要神改变。祷告什么意思？祷告就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病就没有了，环境过去，难处就过去，所以我们要神改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这个人需要改变。所以请大家记得，每次我们祷告是神给我们个机会，在神改变以前，他能先改变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因此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的主一定要在这个大臣的身上做什么？做这个，做很明显的要动了他的指头。结果你看见说，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像西西家隧道一样， 你先这边招过来，那边也招过去。我们普通祷告是只希望神动，我们自己都不动的。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当神用他的荣耀测量他的时候，他就显出他的惭愧来。他本来以为会祷告，结果不会祷告。所以感谢主，他往从加百农到迦南的路是祷告的道路，他回去是信心的道路。他从来没有走过信心的道路，他从来不会祷告，但是现在会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你看见吗？他生命就长进了。现在水呢，到了筷子骨了。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知道，我们本不知道应当如何祷告，圣灵要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明白吗？我们以为是祸的，其实是福；我们以为是福的，其实是祸。两个老在神面前为着女儿祷告，希望女儿早一天能够有好的归宿。那么感谢主啊，两个人祷告的结果，终于白马王子出现，然后终于两个人走入地毯那一段。那么很稀奇啊，起头以为说这个白马王子一定是定做的。但是结了婚以后没有多久，消息传了，好像很不愉快的消息，很多不顺耳的消息。那起头是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后来呢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气。这个趣跟气就差一点点，为什么？现在我要问你说，这个王子白马王子，你祷告来的，你觉得是祸还是福？所以保罗说的没有错，我们本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祷告。所以请记得，在这里讲到生命的成长，并不是很高深的道理，是最浅最浅。我们只要会祷告，我们只要我们就在祷告上学功课。如果你肯在祷告上学功课，你学了信心的功课，你就知道说，本来我以为我祷告，然后呢主听祷告，就这么两点。结果你发现中间还有一点，主说你的儿子活了，我虽然没有看见，但是呢我相信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你当然就一路上就赞美了。信心的道路是个最简单的，如果信心功课学不好，你说我要生命长进，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要记得，最简单的，我们只要学在祷告上，我们学会了，然后让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结果圣灵就为我们祷告了。圣灵祷告的结果就叫万事互相效力，就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简单，就因着这个神迹，我们就长大了，我们自然那个水就到了筷子骨。然后第二个神迹就是摊子的故事。38年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漂流，他是个摊子，但只要主一句话，就叫他起来行走。他本来知道救恩，他从圣经里面知道所有救恩的法子，他就是没有能力。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圣灵把神在他话语里面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就变成生命的话，你果然就起来行走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在读经这件事情上，你学会的功课，先是你让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你心里，然后圣灵就会用那些藏在你的心里的话对你再说一遍，结果你就活过来了。本来你不能行走的，现在你可以行走。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水好像到了膝盖了。然后你再看第四个神迹，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唯一的神迹，是主要他的门徒一同来参与的。在别的神迹都是旁观者，都是壁上观，都是好像看热闹一样。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神要叫我们的主要叫我们在他的神迹中有份，这就是我们的侍奉。许多时候我们讲侍奉，我们只知道做事，我们忘记了侍奉乃是有份于 基督的神迹。弟兄姊妹，你看见很稀奇的解释，五个饼两条鱼，一个人都吃不饱。但如果放在使徒的手里，他才拨开，不是变得更小了，不是变得更少了吗？所以那一次的神迹很清楚的减法的运算产生了加法的结果，除法的运算居然产生了乘法的结果。弟兄姊妹，门徒们只是经过他一下，结果呢，你看见本来呢，如果那些门徒们把五个饼两条鱼扣在手里的话，他自己都吃不饱。但结果回去的时候带着十二篮，这个十二篮我们以为是中国的菜篮，其实完全弄错了。原来圣经里面讲的一篮零碎什么意思呢？是指着他旅行袋来说的。那犹太人为着要不和普通人在一起吃啊喝啊，所以他一定有他旅行袋，因为他稻草，他不要沾染污秽。好了，所以那个旅行袋就像他这个人那么高一样。所以要记得，那个零碎是装满了这个旅行袋子，十二个袋子。想想看，如果五个饼两条鱼你一个人吃饱，你不饱的。但是如果神在旷野里摆设宴席，如果一个大户人家摆设宴席，你怎么知道他的宴席很丰富？你只要问说仆人回去带多少回去。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算除法的时候，你从来没有发现说余数还是这个你发现说那个余数不可能比本数要大吗？不可能的，明白吗？所以本来是五个饼两条，一个人都吃不饱，结果就这么一分再一分再一分，最后呢，你看见说剩下来的比原来的还要大，这不就是神迹吗？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每一次我们的侍奉是神恩待我们，神给我们的机会，所以神用他的荣耀来测量我们的侍奉，我们经不起，一测量我们就觉得惭愧。但是感谢主，是他来教导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越侍奉，我们里面越饱足。这是第三个神迹，结果你看见，自然的这个水就到了腰了。那最后一个，是门徒们最不明白的，因为当我们的主赶他们的时候，当我们的主把所有的五千人都解散的时候，完全叫门徒们不清楚。因为门徒不是等候这个时候吗？如果大家能叫主耶稣做王，那么大家不是他们中间有人就可以坐在主耶稣左边跟右边吗？结果没有想到主打发他们走，他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然后那个晚上是个月亮的晚上，结果没有想到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碰到是逆风。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是逆风的话，最好他们舍不得离开那个地方。所以现在如果他们不努力的风就把他们会飞回去开这个送回去，他们说感谢赞美主，你看看这不是我不要的，是风把我吹回来的，你看见吗？但是他们爱慕神的旨意，他们不懂得主的心意，但他们知道他们愿意顺服主的旨意。所以一个晚上不要忘记了，十个钟头还在海上，进展非常非常的小，好像你开了十个钟头你还没有离开台南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一定要向门徒们显现，因为这些人真的忠心爱主，不管多艰难他们摇橹甚苦，所以最后主就向他们显现，主只说了一句话，是我。今天门徒们看了许多主所行的神迹，他们不知道宇宙中最大的神迹是我。所以当主把他自己给他们显现的时候，是唯一的一次是向自己人显现的。如果主耶稣要做王的话，他宁可在十二个人中间做王，他不要在五千人中间做王。那么最稀奇的一件事，当你读到以赛亚52章的时候，原来是我是弥赛亚的名字。什么时候弥赛亚来了？你怎么知道弥赛亚来了？他说是我。弟兄姊妹，拥护主耶稣做王就是要他做弥赛亚，但是我们的主把门徒们打发走，把五千人打发走了，我们的主难道不懂得群众心理？如果我们的主要巨型的教会的话，有五千人的教会，那个应该是历史上